那么，假如说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一个 server，你就会想，其实你就会否决。我是发球方，我就想，我其实不应该老老实实的 fifty fifty，因为如果我总是一个正手一个反手，一个正手一个反手，比如说我 fifty fifty 的话，对方很容易有规律，所以对方会以55%的可能性冲向正手为接球，45%的可能性冲向反手为接球。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他就能够在回球上比较的把握一种对于对方有利的一种期望收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server 就会想，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去定，因为没有谁要求你必须 fifty fifty，这个不是要求，一去一个，二去一个是有要求，但是至于你发在什么位置没有要求。所以首先我们就会想，不能简单的像投硬币一样的 fifty fifty 解决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追问第二步，如果你是个发球球手，你会想。如果你是个发球球手，你觉得 fifty fifty 其实你是不占优的。本来发球方是应该很占优，因为球在你手上。但是如果你发的这个策略组合不好的话，对方就能占优，因为对方有55%的可能性冲向正手位，实际上是有利于他接发成功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看 the best strategy 或者说 best response of the server。那我下面就要看这个发球的这一方他有没有一个最优的策略组合。就 mixed strategy，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 the best strategy for server， 它有没有一个最优的一个策略？其实这些问题的分析到你们遇到现实问题，它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们看最优的策略的，现在我就想，其实我不应该是 fifty fifty 去发球，因为你这么老老实实的发，这是赢不了的。那么下面我们怎么样考虑？打比方说，我发正手球的概率是 p。我发这个反手球的概率是一减 p， 是一减 p， 因为我知道对方是根据我发正手球与反手球的概率去计算他接正手球与接反手球的这个成功的期望概率，所以呢，我应该是这样来选择我的 p 和一减 p。我要使得他向正手位奔跑与向反手位奔跑实际上是无差异的，我让对方不可能在这个信息上。有任何的优势，就是说你往哪边跑其实是无差异的，不是像刚才一样，刚才它明显的是更偏向于向正手位，就核算一些。所以现在我把它定为这个 p 和一减 p， 我的目的是我一定要选择一种让对方他不知道是往这边跑更好还是向这边跑更好，因为是 indifferent， 那么我这个 p 就是对于我这个发球这一方来讲最好的。所以你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思路，现在不是跟对方搅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就说，如果说他发正手球 forehand server 他是 p， 发 backhand 是一减 p 的话，那么你现在就是说你必须要 make sure the receiver is indifferent between receiving forehand and backhand server， 所以他就说你必须要确定这个接球这一方他是接正手球与反手球无差异。那么所谓的无差异就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以你就要看，就是实际上是算这么一个东西，就是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forehand receive， 所以我们简单的称这就是你接正手球的成功的期望的这个概率。期望的概率是多少呢？接正手球如果对方是 p 的概率发来正手，有 0.9 的概率是得到，然后加上一减 p 的概率，它发过来是反手球，那么你有0.2的概率接到，这就是这个接球的这一方，他用正手去接球的成功的概率。那么他用反手去接球成功的概率是什么呢？实际上是 p 乘以0.3加上一减 p 乘以0.6。那么这段话我们把它写成文字呢，它就是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backhand receive，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简称是正手还是反手。那么你现在怎么样就叫你选出来一个最优的 strategy？ 你的最优的 strategy 是应该让对手不能够通过你的任何的信息，他能够预先做出预判。所以我要求他在这两个概率上是等的。所以你往哪边跑，就是一念之间，一刹那。赌对了就对了，赌输了你也不要再跑了，就大概就是我不能让你预先有一些有利的预判。那么如果这样来的话，大家很容易算出来， 因为这个柿子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接球人的期望的收益，它是依赖于发球人的这个概率去建立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P star， 我们算出来这个 P star 是多少？ P star 是多少？蛮简单的，你算，这是 0.3， 这是 0.9 P， 移过去就是 0.41 减 P。 所以你们算出来的这个很明显就是 P 比上1减 P， P 比上1减 P 是4比6，是吧？所以把它一倒腾就是了。或者说可以发现它这个 P star， 我们这地方能够算出来它的 P star 是40%。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定这样一个图表的话，给定对方接发球的能力，有这样一种接发球能力的话，那我作为发球方，我基本上是40%的可能是发向正手位，60%的可能发向防守位，这样对方他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更占优了。所以这叫 best strategy for server， 这个 server 是我们整个的 game 中的一方，是吧？所以 你想，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诠释的这个过程。接球人都想把球接到，接在界内并且得分，但是发球这方一定要让对方不能够在这个环节上有任何的优势，所以我们要让对方无差异。然后你再来反过来想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两句话是同时在考虑的。想另一件事情，同样的，对于接球这一方有没有 best strategy？ 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整个的这个问题的分析第三步，然后你看有没有 best strategy。他这个接球的这一方有没有 best strategy？这个分析是非常的类似的，因为这个接与发它的时间是，就是它都有规定，比如说20秒内你球必须要发出去，所以有的球手的小动作过多的话，别人是经常抗议的，比如说拿掉的小动作就过多，发球前为什么你多了之后你就影响对方的判断，你给别人造成无谓的紧张，所以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必须要发出去，那发出去的话，这个接球的这一方这样他也可以去迷惑对方，比如他做出一个试图向这边跑动的一个姿态，那你就容易往这跑，以此类推。所以这个中间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这个网球比赛在发球的那一瞬间是绝对不允许场上有声音的，你有声音他就分散，他一分散这一分就没了，所以你要有声音运动员会非常的恼怒。那么现在我们说你这个接的这一方是同样的组合，打比方说你现在的组合这个概率呢就是 Q， 这个概率呢是一减 Q，所以你完全可以在 Q 和一减 Q 这样一种概率上去组合，你的组合的目的是什么？跟我刚才讲的非常的类似，就是我应该组合我向正手位与防守位跑的这样一种概率，以至于对手他不可能因为预先知道了我更能接正手球，或者是更能接反手球，由此他就能够占优，来不让我得分。所以你跑的概率就是想通过我的这个向正手位和反手位移动的这种概率的组合，我让这个发球人在发正手球与发反手球之间预期的收益无差异，不就是做这个事？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呢，我把它写出来，它是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serving， 所以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说 serving， 那么还不能这样子，应该写 forward servingforward serving， 就正手发球得分的这个期望的概率是多少呢？期望的概率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正手发球并且得分你的期望的收益，你取决于对手有多大的可能性把你发的这个正手球给你回过去，他如果回不过去你就得分，所以你要取决于对方。那取决于对方，现在你这个正手球，你发正手球得分的概率是什么？应该是 Q 乘这加上一减 Q 乘这，是不是？所以你要对称，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格状图完全是对称的，所以应该是 Q 乘以 0.9 加上一减 Q 乘以 0.3。 那么另外一方面，你发反手球你的成功的概率呢，应该是 Q 乘以这个加上一减 Q 乘这个。那么所以我们看另外一边是 Q 乘以 0.2 加上一减 Q 乘以0.6， 而这个后面呢，我可以称之为是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back serve， 所以你是发反手的成功的概率。那么同样的道理，发球的这一方他有自己的策略，接球的这一方的策略就要使得发球的这一方他在发正手球与发反手球之间他的期望的成功的概率是无差异的，那无差异就要画等号。那么这画出来的等号你很容易的算出来，它的这个 Q star over 1 minus Q star 应该是3:7，或者说它的这个 Q star 就是30%。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我整个的思路运行的过程就是这样，我刚开始打比方说我就 50-50， 你很快会发现 50-50 其实在这个场合中不是最优的选择，因为他们这个各个数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选什么策略一定要取决于对手应对你这个策略它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把双方的这个 best response 都给大家计算出来了，但这个 game 呢是双方同时在 game 中间的，所以我现在需要把他们的这个回应的方式或者最优的策略的方式把它拼接到一起，拼接到一起。拼接到一起是个什么样子呢？拿一张图大家看一下。那现在我们来看拼接到一起是这样子的，我画一张图，这种图呢你自己如果你手上有足够的数据，你也可以用形象的图来表达你的想法，表达你的想法。那么这张图呢是这样子的，这张图它这就是一嘛，0-1，所以这个纵着看是0-1。实际上我就想反映我刚才这几个成功回球的几个概率，0-1，纵着看是0-1，横着看也有一个含义，横着看的含义从左向右横着看的含义是 probability of forehand serving， 就是正手发球的概率，所以这横着看是正手发球的概率。所以这个左边是零，说明我是 100% 的发反手球，这地方是一，说明我是 100% 的发正手球，知道吧？所以从左到右上是一个发球方正手发球的概率。那么这个纵的这个轴呢，实际上就想刻画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数据，就是当你发的是不同类型的球的对方把球回过来的成功的概率。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几个东西给描绘出来，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这个是 probability of forehand serving， 这是零，说明发的是反手球。发反手球的时候对方回过球来，这个如果你发的就是反手球，它最大的回球的概率是60，最小的是20，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发的是反手球的话，那么这个纵轴表现的是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receipt， 成功回球的概率。所以你回球的概率呢比较低的是20%，跑错了方向，比较高的呢就比一半多一点，比一半多一点，60%，是这个概率。就是说如果对手发的是反手球，接球的这方成功的概率最低是它低是20，高是60，是这个概念。那么如果你跑到这根轴的这个水平到最右端是等于一，就是 probability of forehand serving， 它是 100% 的正手发球。正手发球你看，正手发球的话它最大的可能是有90%的概率给你回过去，那么小的是有30%的概率回过去。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如果你发的是正手球，它就赌的是正手位置，它可以一次命中。现在沙尔波娃经常的得分都是这种情况，都是正手一拍搞定，因为他就判断你是正手，你球的确是正手，那他的力量是很大的，你根本就无法阻挡。那么如果他判断你是正手，实际上你发的他跑错了方向，那么这个时候的概率就会小很多，30应该在这里，大概是这个位置。我画这个图了不一定那么准，所以有同学问我是曲线还是直线，我在这上面画不了那么直的线。但现在我们来看，这是我们说如果你是100%的发反手，100%发正手，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是在组合，所以0-1之间的任何的 mix 都有可能 mix。 那么 mix 的话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预计是接反手球，如果你预计是接反手球的话，那你接球的这个 Q 接受成功的这个眼镜的变动的趋势呢，实际上是这条线。为什么是这条线？如果你预计是接反手球，他就是发反手，你就六成搞定了。如果你预计接反手球，人家发是正手，你就只有三成搞定。所以那么这一条下降的白色的线呢，就是 expecting backhand receive。 就如果你预计是接反手球的话，你最多就是把六成的概率接中，那么当然还有糟糕一点，就是三成的概率接中，就搞错了。那你如果是预计是接正手球，成功的可能性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预计接正手球，这个位置别人发成反手了，你就只能有20%可能性接对。如果你预计接正手球，他发的就是正手，那你就称到 Maria Sharapova， 所以就是直接得分。那么这是 forehand receive 是这个情况，对吧？那么这个整个的图表，我们把这个数据反复的分析就放大家面前，放大家面前之后，大家就来看这个地方呢，它会产生一些变化。所谓的最大最小原则讲的是什么？当这个图表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接发球的一方注意这个垂直方向是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receive， 所以呢，接发球的这一方他会尽可能的取这个线段的上方，这就叫做 maximize， 他要取线段的上方，就是说，比如说我尽可能取线段的上方，就是假如说你是反手位，我最好我赌的就是反手位，你是正手发来的球，我正好赌的就是正手位，那就是最好。所以它应该是取这个线段的上方，取线段的上方，这就叫做符合接球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接球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这两条交叉的十字线段总是取上方，它接球成功的概率大，接球成功的概率大。所以呢，我们说这两段呢，实际上是这个 receiver 的它的 maximize 的原则，就是要取上端。那么这个发球的这一方是反过来，因为发球的这一方，我发球我就希望我发的是反手，你就往正手位跑，我发的是正手，你就往反手位跑，那是最好。所以发球人的利益呢，是希望对方呢就取的是这个线段的下方，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把它标出来的，这个是发球人 server， 这个 server 他希望能够 minimize 对方的 payoff， 所以他应该是 minimize ours payoff。然后这个接球的这一方呢，它应该是 maximize ours payoff， 这是不是就是我上面的黑板在说的东西？就是自己总是想把自己的收益做最大，但是对方总是想把你的收益尽可能的拉最小，所以这个结果拼接到一起的，我们发现了一个焦点，最最关键的焦点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对于这个接球方来讲，它是接球方所妄图谋求的这种最大的利益中最小的那个，就是他要把利益做成上半段，但是这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你在说另一方面呢，是发球的这一方，他企图使得这个接球的这一方他接不着球，利益要最小化中呢，那么接球的人在这个最小中取得最大的那个。所以我们说最大最小原则是对称而言的，对方要使你最小化的东西，你要把它做到最大，你试图最大化的东西，对方要总是使它最小。所以最后拼到一起，我们发现它的一个结合点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算过，这个发球方他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是40%，或者换句话说，他应该是40-60之间去分，他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50-50， 它是在40-60间去分它多少个球发正手位，多少个球发反手位。当然这接球方也可以以此算出来自己接球的时候你这个平均跑向正手位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平均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如果给定对方是40-60的这种发球组合的话，那你这个接球成功的概率大家可以算得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是 48%。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网球的例子。这个网球的例子，网球这个例子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看，网球的例子呢它还是比较简化的，但是这个上面我拿了很多的数据，拿了很多具体的例子，所以有的同学就觉得那你把数据一换就不这样了，这说得很对，数据一换肯定就会有变化，但是它的逻辑在这里，所以下面我把它概括成更通俗的一般化的形式说一下。 我们更通俗的一般化的形式，就是说所有的 game 你必须要记住一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极大化，但是对方会尽其所能的把你的利益压小，那么对方也在努力的使他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一定要拼尽所有的办法，想尽所有的办法把对方的利益把它弄成 minimize 的这样一个值，所以大家一直在做这种权衡。但这个权衡呢，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博弈中的各方都是非常聪明的，所以不存在你特别的聪明你把别人打败，所以最后我们是在这个 maximum minimum 的这个焦点上形成了一个均衡。好，我们一会儿就来看这个均衡实际上就是 game 的均衡。